好，感谢主把大家带来哈，我相信都是对宣教有负担的弟兄姊妹。那邱牧师今天会跟我们讲爱跟关怀的宣教哈，那我们就在想到说什么是爱。我们打开诗歌本，翻到第607首，我们先唱一首诗歌。这里说到爱就是，那我想我们早上邱牧师跟我们分享到说，神赐我们平安，一个是给了我们喜乐，还有给了我们什么？还有给了我们差遣。那差遣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哎呀，我们要给什么？我们要给人爱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爱？我们知道我们没有，那是神先给了我们哈。我们就来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就来思想神怎么样把爱来给我们。好，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爱就是神成人样式，尊荣皆舍弃，受时空限制。爱就是神降生有道，与与人为友，生活睦将家。爱就是耶稣行走于历史，他带来新生，他日日恩赐。爱就是主流血舍身，为拯救并爱入我罪人。好，第二节。爱就是神降卑微人，好使我的见他爱我何深。爱就是主为我受死，当我被罪困，把这两段的歌词我们来念一下，我们一边念的时候，我们就一边来思想神的爱。爱就是神成人样式，尊荣皆舍弃，受时空限制。爱就是神降生犹大，与愚人为友，生活木匠家。爱就是耶稣行走于历史，他带来新生，他日日恩赐。爱就是主流血舍身，为拯救并爱如我罪人。爱就是神降卑为人，好使我得见他爱我何深。爱就是主为我受死，当我被罪捆欲脱无望时。爱就是复活主与我同行，他日日赐我自由新生命。爱就是唯有神尽肯来拯救并爱如我罪人。我们把第二节再来唱一遍。
爱就是神降卑，
主耶稣，我们是的，我们谢谢你，主耶稣，主爱就是你降卑为人，来拯救如我罪人。主耶稣，我们原本不知道何为爱，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把下午这一堂的聚会交在你的手里。主啊，求你的话来充满邱牧师，主啊，好让我们坐着的都能够受教，都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主啊，你把平安赐给我们，主啊，你把祝福赐给我们，主啊，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好处，主啊，你让我们得着了要把它分发出去，你差遣我们是要让世界上你所爱的都能够蒙福。所以说我们把下面时间都交在你手里，向我们的心说话，主啊，来搅动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脱离自我中心的生活。所以说我们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感谢主，我们今天下午还有机会一起在神心意里面非常重要的仪式，就是宣教的事工，我们一起来思考，一起来分享。那今天下午跟明天两个 workshop， 我原来今天下午是要讲祈祷与宣教，但是我现在把它调过来，因为我也非常谢谢教会同工提醒我，他说明天会有特别的一些奉献，昨天这个余弟兄在报告的时候也提到，其中一样是为国际关怀协会来奉献，那我就需要先提到国际关怀协会一些关怀的事工，所以今天下午我就先讲到关怀与宣教，关怀与宣教。我带了一些简单的介绍的资料，但是分量不够给每一个人都有，我把它托给杨弟兄。那么这里有一个是我们整个国际关怀协会的简介，另外有一个是等一下这一堂最后我会介绍的，我们在柬埔寨从1999年就开始有同工在那边，我们是2002年开始这种事工，所以那个宣教士就后来留在那里，参加到国际关怀协会。那么2007年我们开始组织医疗短宣队到柬埔寨的乡村的地方，因为柬埔寨在1975年到79年是所谓赤柬，在红色高棉的政权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全国人口大概700万，结果红色高棉屠杀了将近200万的人口。1975年的四月，当波波政权进到金边的时候，他们就放空气，说这个联军要来轰炸，所以他们很快的就要把人们撤离。这个金边其实他们是有计划的，在他们当中医生、教授、大学毕业生会说英文的基督徒，大家都是预定要被铲除之列，要让无产阶级起来专政，所以有计划的就把这些人 放逐到海外，在外地去。那么在那段时间就有不少人死亡，所以这是一个饱经创伤的国家。那么2006年，我有机会去看望我们在那边的宣教士，那个宣教士就带我在金边去参观，室内有一个中学，在赤卷的时候改装成集中营，所以看到很多集中营的图片，还有他们把它改装成牢房，有那个铁丝网这等等的东西，那么有很多骷髅头的照片，非常残忍，看了以后很惊心。那么然后又到郊外有一个地方叫做杀人场 Killing Field， 那个地方就是把一些政府要对付的人一批一批带到那里去集体的屠杀，然后就是当作万人冢就埋在那边。那么一直到现在那个地方有一个等于展览的一个厅，放了很多骷髅头，很多白骨。那么去的时候你在地上还会看见还有破布，就是那个埋葬的地方，看来是让我们觉得很残忍也很心痛。那么那一年我就想到我在台北，我在亚特兰大牧会的时候都有认识基督徒的医护人员、医生、护士，所以我就做一个很简单的想法，如果能够组织医疗短宣队去服务他们。那么因为我们的时间跟人力非常有限，与其我们到处去做广告宣传那是招摇的，所以我们就经过当地卫理公会的神学院介绍，到离金边100多公里之外，但是因为他们道路的情况很差，所以开车要开将近3个钟头，100多公里在这边的话1个小时就开到了，但是开到将近3个钟头才开到。那么一个地方叫做棒针省 Kampong Cham， Kampong 在马来话就是乡村的意思， Cham 是 Cham 族，是瞻族，他们柬埔寨也有一些不同少数民族，那么其中那个瞻族 Cham 族呢是穆斯林最多的一个族。那么我们就到那个地方乡村的一个教会，我们过去应该从2007年一直到今年9年的时间，那么明年我们还有第10年还会再去。我们就在那边就有医疗的短宣，那么在医疗短宣的过程里面有参加的一个牙医生，他是从香港到台湾，后来要到美国进修，他现在在台湾的屏东，曾经是屏东基督教医院的牙科主任，后来现在他没有做那个主任，自己在屏东有自己的诊所。那么他2010年的时候，他们夫妇儿子女儿都参加我们那边的医疗短宣，后来他就跟我们讲到说在柬埔寨这种地方透过医疗服务当地的人来再向他们传福音效果很好，第一个你服务了他们了，他们很感激你，而且我们是义诊免费的，所以他们得到那个服务你再跟他传福音他就愿意听，那么不管是敷衍你或是真的愿意信主人就蛮多的。所以他说我们这个医疗短宣呢，从宣教来讲很有效，可是从医疗的角度来讲，人家是慢性长期的病，我们去一个礼拜就算给他一个月的药恐怕也是杯水车薪。所以他说我们应该考虑建立基督教医院。那么要建立基督教医院当然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医生，那么最先可能都是要外面去的医生。那么外面去的医生在开业年轻力壮的时候长时间放下自己的诊所，那个对职业上来讲是一个自杀，所以大概只有到退休年龄的医生才可能去。那重要的是你不只是你不容易找到医生去，外面去的医生不是长久之计，所以应该要培植当地的医护人员。所以如果要培植当地的医护人员呢，我们就要办医学院大家都晓得医学院是从本科开始的，是研究院级的所以能够办医学院你就可以办大学了。 所以我们就从那里想到说，哎，我们有一天要办基督教大学啊，那么就好像200年前宣教士啊到很多的地方，包括到中国，他们从事教育，从事医疗，那么教育是很重要的长久之计。早年中国大部分的好的学校都是教会学校。我小时候我在鼓浪屿上的是英华小学啊，所以英华这个很有名的，在福州也有哈。那么这个据说是马礼逊啊，早年啊不能在中国大陆，后来就是在啊外面地方啊，就是做英华这个学校，所以很多都是这个教会的学校，所以我们可以考虑要办基督教大学。那当然这个不是一个小事情了，这个是很大的事情了，不是开玩笑的哈。那么以我们一个小小的一个差会啊，那个时候我们才不到10年的时间哈。我们2002年开始到2010年，我们面对这么大的挑战，后来我们就把它归到最 basic， 就是如果我们能够训练他们的医护人员，那么这个最基本的就是护理人员。所以呢我们就考虑要设立一个基督教护理学院。那么我们要给它起名字，我们就想到出埃及记15章26节，耶和华是医治你的神。那么那个医治你的神在希伯来文呢叫做耶和华拉法 Rafa， 所以我们就给它起名叫做拉法学院。所以我们要办一个拉法学院，那等一下我会稍微再多讲一点。所以这里有一个拉法学院的一个简介，而且我也带了几片拉法学院这个我们呼吁支持拉法学院的建立的 DVD 我会留给我们教会，因为这次没有时间，那个 DVD 大概可能半个钟头没有时间来放，所以我想我留给教会可能可以继续流传，我带了好几片来所以这个是先暂时预告。那所以我今天下午这一堂呢是从爱关怀的角度来讲到怎么样落实宣教的行动。那么开始的时候我先请同工帮我放一个短片。哎呀，好，这个大概只有2分钟。这个片子很短我有比较长的，但是因为时间的缘故，所以就吊大家一下胃口这个是简单的提到我们国际关怀协会，英文叫做 Care Ministries International。 那么国际关怀协会昨天这个洪杰弟兄在介绍我们的时候，他有略略提到好像我们在关心各地的宣教士其实这是应该我们要做的事情之一，但是我们真正的重点不是去关心宣教士而已，我们基本上就是一个宣教的一个差传的团体。那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呢，其实就是我的家庭作业，我的 homework。 因为我是2002年9月所以我像刚满13年，2002年9月1号在洛杉矶我被托付，我是 美国国际公关协会投一个全职的童工，他们叫我做总干事。那我的理解很简单，因为只有我一个人，什么都要做，所以叫做总干事啊。这个台湾话讲好丢兼共精啊，这什么什么都要一把抓啊。那当然，现在有一些童工，但是我们逐渐的在增加。那么当我参加进去的时候，我就问李秀全牧师，他是创办的童工，我说我们叫做关怀协会，那么我们要去哪里啊？我们怎样关怀啊？那么那个时候我也得到其他的鼓励啊，有其他的传道人说，哎，关怀很好啊，因为关怀就是爱的具体的落实。今天我们讲爱啊，有时候讲到已经好像很口号式了。有的时候这个夫妻之间平常都是默默无声含情脉脉，哪一天这个有一方大声的讲我爱你呢，你要小心大概出问题了没事不用讲，对不对？没事不用讲，爱你在心口难开不用讲，那为什么一直讲呢？一定是有问题了常常那个嚷嚷的很大声的不见得是真正的爱，但是真正的爱不一定是在嘴里讲对我们中国人比较合适，我们中国人不太喜欢在嘴里讲。当然来到美国久了以后也就被感染了，你要学会讲 I love you 尤其是我们的孩子那么小的时候西方人他们整天就又 hug 又怎么样 I love you I love you， 那么你如果不会那样子的话，我们的孩子会觉得有失落感所以我们可能也学会了，就很会嘴里就应付的讲 I love you， 但是真正的爱不是嘴里说的。所以约翰一书这里讲到，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要在行为和诚实上。那行为和诚实呢，应该就是从关怀的落实来开始。所以我现在已经先跳着讲了所以我这里一开始就稍微提到这个，我们关怀协会是2002年在洛杉矶和台北开始的。那其实呢，是1997年6月在香港政府登记了。那个时候因为李秀全牧师他那些年他在这个海宣的工作，那么后来2006年他是做世界华富会的总干事到香港去。但是在那个之前，他在海宣的时候他到香港去参加香港的研经培灵会。那么96年97年之间呢，香港到处都有一些广告，就讲到香港要回归中国那是1997年7月1号回归的。所以我们是在1997年的6月在香港政府登记成立的当时李秀全牧师邀了一些在香港认识的有心的一些同工教会的传道人组织向香港政府登记成立。那么成立的时候考虑要用什么名字，那基本上有两个原因，为什么要在香港登记成立呢？因为在香港登记成立，到了7月1号开始回归中国，就自动变成在中国合法的一个团体。这个想法也很合理。那第二个呢，如果你说基督教什么样子的宣教呢，这个太明目张胆了。你还没有做事情，人家就盯着你了，对不对？那我想到目前为止，我想整个状况都还不是那么样子的公开跟方便，所以你太招摇的其实有一点不智所以我们就用比较这个间接的一个方式，叫做关怀协会当然这个关怀协会给人家很多的其他的联想，不一定是宣教但是我们基本上是用关怀协会在 cover up 来讲到我们要做宣教的事情。所以这是一个简单的背景。那么我是2002年的9月开始参加，我刚才说同工请我做宣教师做总干事。那么李牧师开始这个宣教的差会，为什么叫做关怀协会，跟宣教有什么关系呢？那么下面我就简单的跟大家来讲一下。第一个，神是宣教的神，宣教的使命是神的心意不要以为宣教的工作是马太福音28章耶稣对门徒最后吩咐 给他大使命才有的。啊，大使命是从旧约一开始就有了。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有一句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就是预言讲到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后裔的头，蛇的后裔要伤女人后裔的脚。那个女人的后裔是单数，就是预指耶稣基督神的儿子，那么蛇的后裔那就是撒旦这个族类。所以就讲到呢，耶稣基督要致命的打击撒旦的国度，这是神国度的计划。但是撒旦的后裔要伤女人后裔的脚，这是救赎的计划。这是讲到耶稣基督为我们受难，所以他的脚被伤了，这是讲耶稣被钉十字架的事情。所以创世纪三章十五节预先就讲到耶稣的救赎，最后是要成就神的国度的计划。再发展下来，到了创世纪十二章，神拣选呼召亚伯拉罕往神要他去的地方，虽然他七十五岁不晓得去哪里，我们从今天来想呢，那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信心的行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想如果亚伯拉罕是我教会的会友呢，我这个牧师就会很紧张，因为我这个七十五岁的会友，而且家财万贯，家财万贯，然后说上帝感动他要去，去哪里不知道。如果你是牧师，你会让他去吗？你不会那么不负责任吧？你说我祝福你好好的去吧，平平安安去吧，那你不敢的话，你会不会人家想说，这个有点老糊涂啊，太热心过了头了。还好亚伯拉罕没有牧师，所以他就凭着信心就去了。但是记得创世纪十二章神拣选呼召赐福给这个亚伯拉罕的时候，神给他一个很宝贵的应许，说我要给你大福，给你大名，你会成为大国，然后地上的万族要因为你得福。那其实这就是我们从看见这个上帝的救赎计划、国度计划，到亚伯拉罕的时候就开始落实神拣选他要用的人，不只是让他成为得福的人，而且透过蒙恩得福的人要赐福给更多的人。所以这是从旧约开始我们就看见一直都有的神的救赎的心意，神的救赎的计划。所以世界华福几次大会都请这个英国 John Stott 的传人Chris Wright 做讲员。2011年在印尼的巴厘岛那次大会，我有幸为这个 Chris Wright 做翻译那他就特别强调旧约，从旧约开始一直到圣经的末了，这是神的心意。所以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Mission of God， 神的使命，或者说神的宣教的心意。然后有一本书叫做 The Mission of God's People， 神子民的宣教，或者神子民的宣教的使命。所以这一个宣教的使命是出于神的心意。那么我今天早上已经稍微提到了，我们现在常常想到宣教，我们想到可能就去短宣去开布道会，去开营会，然后让人信主，然后去建立教会这个当然是很具体基本的一些行动，但是可能我们只想到这样子而已。其实我们更远一点想，我早上已经强调了，其实那是神他自己的爱的一个成就。所以不只是人需要得到救恩，当神救恩临到人的时候，人与神和好，神就得回失落的子民。而神得回他失落的子民，我们常常在圣经里面讲到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知灭亡，反得什么？什么叫做永生？不太知道，也是很抽象。永生不是长生不老，对不对？永生，基督徒信了主以后，我母亲九十八岁安息，很好了，我父亲六十一岁就过去了，离永生还差很远的。但是永生表示我们的生命不是在于这个肉身的气息的那段短暂的时间，因为当我 肉身气息暂时告一段落的时候，我能够与主永远同在，而且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复活与主一起会面，大家一起相合，那是永远与神同在的事情。所以救恩宣教的使命不只是在我有限的人生的过程，或者不只是对另外一个人他的有限的人生的一个帮助。以前我们很强调信耶稣得永生，死了以后上天堂，那对现在很多人来讲呢，这个太抽象了，死了以后的事情我也不晓得，我现在活着都活不太好了，我死了以后怎么样我不管他了。所以我们现在反过来很注重现在信耶稣得到什么好处，得到平安，得到喜乐等等啊，得到生命啊。明天这个洪杰弟兄要跟我们讲到得生命啊，等一下我也会稍微提到，我们现在常常想到的生命其实有一点偏差啊。我不晓得明天洪杰弟兄要怎么来讲这个事情，但是我们要注意，耶稣讲到叫我们得生命，我来了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那个更丰盛的得生命，不是得更丰盛的生命，千万不要读错。我们以往很多在布道的时候强调更丰盛的生命，都表错情。我要很强调的说，都表错情，因为耶稣没有叫我们得更丰盛的生命，而是叫我们得生命更丰盛，因为他的生命是最丰盛的，他就是在一切，在一切之内，没有比那个更丰盛的。但问题是我们的属灵胃口太小，我们只有在自己的需要这样得一点，然后我们就把主放在一边。主要我们完完全的得着他，也完完全的被他得着，这是常常我所强调的。所以那个得生命的含义是更丰富的。所以换句话说，宣教的使命是完成神的心意，神的心意透过我顺服被他使用，让失落的人回归到上帝的面前与他合一，而且这是一个永远的国度的事情，所以这有永恒的价值的使命的事情。所以宣教出于神的心意。那么我们很简单的想到几样事情啊，我们很清楚了，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八节说神就是爱啊，不止一次讲到神就是爱。那我们常常讲到啊，基督徒的信仰强调爱，但是单单强调爱是不够的哈，因为爱的表现是什么，我们就要很落实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来了解。所以神的爱，刚才我们唱的诗歌也讲到了，爱就是什么，爱成为人，爱道成肉身。所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这个我们都耳熟能详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神的爱不只是一个抽象的观念，是有实际的行动，而且那个实际的行动是牺牲的，是付代价的，是神把他自己最宝贵的，其实就是他自己没有保留的给予我们。而那个给予的目的呢，不只是让神让人蒙福，其实要让人被挽回与神和好，而且是永远和谐的关系，反得永生。那这个爱我们在教会里面非常强调的，真正的落实可以从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七节来看见。我这个是用新译本，但是跟和合本基本上绝大部分都相同，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这个神顾念我们，彼得前书五章七节，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他顾念你们是 He cares for you， 要把你们一切的忧虑卸给神。我们这两天在讲到我们有不满足，我们有挂虑，我们有焦虑现代人很多 anxiety， 很多的焦虑我们挂心的事情，我们不得舒坦我们睡眠都睡不好我们整天心里都很焦急。那我们在基督里面得到平安，不是叫我们变成好像白痴一样的不懂得痛苦，而是我们的痛苦有解决之道，我晓得是怎么那个解决的。那因为我们有一个顾虑我们的神，他关心我们， He cares for us。 我们在社会上都有一种经验尤其我们华人非常讲关系，有关系就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就有关系这个中国大陆是很有名的，对不对？其实不只是中国大陆，到处都是讲关系，美国也是这样讲关系的。 所以你如果找到对路啊，找到啊，你有一个问题，找到能够有权威解决你问题的人，然后他说包在我身上，你就安心了，所以你的忧虑就放下来了。为什么？因为他关心你了，他会帮你忙了。那么最大的能力，最大的权威，所有的关系最后至终都是在上帝的手里。如果上帝说我晓得，我会关心你，你放心，那我们就安心了。所以这是爱最具体的落实。所以爱不是嘴里说说的，不是唱得好听的，而是有实际针对问题处理的一个需要。所以我们讲关怀 Care Ministries、啊、这个跟爱就很有关系了。那么这位宣教的神透过这个有没有动啊？对不起，我 OK。 那我们有一段圣经，就是马太福音第九章35到38节，我们就读，大家打出来这段好不好？请大家一起读。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各会堂里教导人，宣扬天国的福音，医治各种疾病各种病症。他看见群众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无依，像没有牧人的羊一样。他就对门徒说，庄稼多，工人少，所以你们应当求庄稼的主派工人去收割。我们讲到神的关心，然后我们就从耶稣基督身上来看见他的榜样。马太福音第九章35到38节就讲到耶稣是爱关怀跟宣教的那个模范，那个典范，那个榜样。那这里有几样事情，这段圣经大家可能也很熟，但是我们稍微注意一下。第一个，耶稣走遍各城各乡，耶稣走遍各城各乡。那么第一个，他道成肉身，他成为人，而且他走遍各城各乡是他主动的去亲近人。我们在教会从小啊，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或者我们唱歌的时候，我们常常强调叫人来，对不对？我还记得小时候我们会唱来信耶稣，来信耶稣，来信耶稣，现在现在，来信耶稣，来信耶稣，现在来来来、啊、来听福音，来信耶稣。然后甚至我们根据马太福音11章28节，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啊、耶稣也是叫我们来。所以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我们是一个被动的，我们常常是一个接受性的、啊、请人来。那如果他不来呢，那就没有办法了，不能勉强、啊、但是主耶稣他的爱跟关怀的行动，神的宣教，从耶稣的榜样来讲呢，不是等人来，而是人不会来，人不肯来，他就去。所以他走遍各城各乡、啊、我在想到说耶稣当时走遍各城各乡跟我们现在不一样。我们今天中午、啊、从外地来的同工们、啊、我们一起在一个小餐厅里面、啊、一起交通，一起分享。哇，从 Connecticut 都有人来、啊、哦，这够远的、啊，哇，感谢主哈！我们讲员从纽约过来，啊，我从洛杉矶过来算不得什么了，才一个钟头就到了哈，啊，开车也是几个钟头就可以到了，哇，这个从各地来啊，我们很感谢主，啊，我们现在要到这些地方去，没有什么了不起，坐飞机很快，啊，我过去这13年，啊，因为宣教的侍奉啊，从牧会的工作转在宣教的侍奉。我就需要主动出击、啊、除了有机会被邀请以外、啊、没有被机会被邀请的我也要去看望，所以我就有机会到很多的地方，甚至在世界其他的一些地方、啊、虽然朋友说很多的地方都去，但是大部分的地方都去过了、啊、有一年我算过，那一年我大概有150几天都在外面，没有在家里、啊啊、现在慢慢就减少了，因为现在、啊、体力跟、啊、精神根本都不如，但是感谢主啊。那我去很多的地方，很多人他说哦，啊，邱牧师你很辛苦啊。我说我没有辛苦，哎，我坐飞机 是飞机很辛苦啊，每次都哼了半天，砰飞起来。然后我从洛杉矶到台北，13个钟头的飞机，我可以睡6-7个钟头哎。啊，听说这个侯杰师母哈，于师母说他不能睡觉哦，我现在不能想象这个不能睡觉是怎么回事哈，我可以睡个6-7个钟头哎。而且通常我安排到远方都是都晚上到，所以晚上到呢我就睡觉，到第二天呢我就没有什么时差。那我这个人呢，你看我就知道了哈，我也不认床，那你给我什么吃我都很喜欢啊，只是少吃一点就好了啊，因为这吃的已经现在已经累计太多了哈，所以已经看见这个有危险了啊，所以我能吃能睡，而且我又不用自己辛苦走路哈。我现在走路也不方便啊，因为将近40年的糖尿病，我这血液循环有问题，所以脚没有力气，走路也走不方便。那甚至有的时候我还可以叫轮椅哈，叫轮椅很快啊，因为有时候到海关的时候要排长龙，我们坐轮椅人就先过去了，那也很方便啊。那我也不是骗人的，我是真正是走不动啊。所以像这次这个到了San Jose的飞机场，让杨立兄等了一下子，因为从这个从那个 gate。啊，拿着行李走，哇，走到27号 gate 才能够出来，哇，走了我半天哈，我下次要叫轮椅了，啊，所以虽然有一点辛苦，但是也没有什么辛苦。我说跟耶稣怎么能够比啊？耶稣那个时候是步行啊，或者骑驴子，我们那个时候叫做11号，对不对？耶稣是11号公车，11号是2个脚走路啊，他要么走路，要么骑驴，那他才辛苦的。他走遍各城各乡，哎，你发现耶稣他的策略很特别，他讲话有权柄，而且人家听起来是有新的意思啊，不是陈腔滥调的。所以耶稣对他们教训啊，古人对你们怎么说，但是我告诉你们啊，让他们了解神旨意的那个含义，他们觉得很得到激励，所以很多人都慕名要来听。所以如果以耶稣的声望跟他的能力，他可以在耶路撒冷开一个耶稣讲座，然后天下英才都慕名而来。他就好像现在很多教会做法，很有名的牧师，我想包括你们的余弟兄也是很有名的，我们就好多人说各地慕名而来，我也是慕名而来。所以这次虽然是被邀请，但是我就很高兴，因为我借机会可以来学习，也可以来看神赐福贵教会的情形。所以啊，这个是以前林道亮院长啊，华神的院长啊，他活到快要100岁才安息的啊。他很有名的一句话，他说教会就是要传道人要会讲道啊，传道人会讲道，人家就会来了。那么这是过去一个典型。那耶稣大可以在耶路撒冷开讲，但是没有，他走遍各城各乡。昨天晚上我们听到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其实按照犹太人传统是不可以经过撒玛利亚。那耶稣为什么必须？他因为有一个人，他不只是有5000人在那里，他就去了。现在有时候我们会很受群众的吸引跟影响，有时候大步到家看到群众说 I love you， 下来以后一个人他就不理他了。这是我们的人的软弱，因为我们会人来疯。那个讲到这个台上跟台下会有互动的，台下如果聚精会神，然后阿们，然后会哈利路亚，然后讲的人就很有精神。如果在讲的时候下面人都在默祷，那你讲的人就越讲越没有气了。那这是我们人的软弱，这是我们人的软弱。但是主耶稣不是这样子的，主耶稣不是在耶路撒冷设立耶稣讲堂，他是移尊就教，他是接近。那这是宣教很重要的一样精神。宣教不是有需要的人来找你，这是很好的，但是更重要的是你知道需要人在哪里，你会去发掘他。不是因为他人多，不是因为你可以有很大的影响力，哪怕就是一个人你都愿意付代价，像耶稣一样的。所以走遍各城各乡，主动的去。所以当耶稣给门徒大使命的时候，马太福音28章18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什么？你们如果还记得的话，所以你们要去。 耶稣成为我们的榜样，他是遗尊旧教，他是进入人群当中，他是一个去的人，所以耶稣要我们宣教，不是来，而是要去。人不来，我就要去。所以容许我用一个不雅的话，但是我相信你会印象很深的。宣教就是去你的，我记得哈，大使命就是去你的。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去，所以千万记得要去。所以你一个人留在家里孤芳自赏啊，在那里与世隔绝，属灵的不得了，这个不是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是要你突破自我，要出去。所以老基督徒要特别学习打破自己的传统跟关系，要跟新的人跟陌生人建立关系。你没有建立关系，你没有办法影响，包括教会在里面，教会要跟四周建立关系，而不是把我们自己当作一个避难所，把自己庇护包围在一个小圈子里面。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事情，耶稣走遍各城各乡。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他看见许多人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他就怜悯他们。所以他看见了他就动心，看见了他就动心。所以我们早上讲到要把肢体奉献，包括我们的眼睛，我们的眼睛看什么。所以我们求主，我们做一个祷告，求主给我他的眼光，求主用我的眼睛成为他的眼睛，来看需要，来看需要帮助的人。耶稣看，然后耶稣就动怜悯的心。同样的啊，在使徒行传十七章十六节，彼得而不是保罗在雅典等候他的同工来会合的时候，他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所以他就起来在世上每日遇见的人跟他们传福音。所以看见就动心，所以宣教要有看见，而且宣教要有心，宣教要去，要主动接触人。而且耶稣的工作是有策略的一个行动，他到会堂里，那我们也注意到像保罗初期，虽然他做外邦的使徒，他各地他也都先到会堂。那么会堂是什么？会堂是犹太人分散在各地保持他们的文化，保持他们的信仰的一个地方。所以到会堂是来敬拜神的，是寻求神的地方。所以到会堂里就是有一群有神的观念寻求神的人，所以表示耶稣有策略。耶稣不只是看到一群群众，然后很热心的就盲目的冲到他们当中，耶稣有策略性的找到神有预备他们的心的一群人。我们在做传福音个人布道的时候，有一样事情要学习，一方面就是要体会圣灵的感动，一方面要把握时机，但是一方面呢，就是要辨别对方的时机如何。你要积极，但是你要不要勉强。我们形容就好像当果树成熟的时候，你到果园里面去采果子。在美国就有这个机会，我想北加应该有这种机会。我在亚特兰大的时候我们到六七月的时候就要采这个桃子，水蜜桃那些有的水蜜桃又大又熟透了，又甜，但是呢市场上买不到。为什么呢？一碰就烂掉了。所以呢，你要到果园去采。然后我们去果园采的时候很兴奋那个果农很厉害他耕种他已经知道，这一排这个礼拜熟，下一排下个礼拜熟，再下一个礼拜那一排熟。所以你如果这礼拜来跑到这边来，那还没有熟的，你去摘就浪费了。所以要懂得去发掘成熟的果子，那这就是有策略的。所以耶稣找到这些敬畏神的有预备的人，就好像那个彼得被感动到哥尼流家里。哥尼流是意大利的百夫长，可是他敬畏神，他周济穷人，他常常祷告，所以神感动他，叫他派他的兵到约帕的地方去找彼得， 然后彼得就跟他回到这个哥尼流的家里，他带了一群人，这些就是有预备的人，啊，所以不是说你传福音分别人家哈，不要跟他传，但是你要有智慧来辨别。所以主耶稣的工作，他有智慧，他到会堂里面，然后整个耶稣这个工作里面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他选召而且培训一批他的门徒。耶稣知道他在地上的工作要托付给他的门徒来接续来完成，他有他的一个阶段的任务，然后他要培养门徒继续做下去，然后门徒将来要做的工作，耶稣在约翰福音讲到，我所做的你们也要做，而且要比这个更大的事。那个更大不是在 quality 比耶稣做的更大，而是在 quantity， 在量上面。耶稣受肉身的限制，道成肉身的时候，他受人的限制，他能够接触的有限，但是透过门徒的倍增，就会扩大增加那个影响的范围跟影响的势力。所以他培训门徒，这是在宣教工作上面很重要的。啊，这些年大家也都很注意教会要有门徒训练啊，但是我们常常想到门徒训练是某一些有心的人做门徒参加门徒训练，其实每一个成为蒙恩得救的基督徒的都应该是门徒啊。我想大家晓得，因为在安提阿的教会，一群无名的传道人，他们不只是像犹太人，也像说希腊话的人来传福音，得到不少人信主。耶路撒冷教会听到以后，就派巴拿巴去了解是怎么一回事。巴拿巴是一个心胸广大的一个人，他看到神的恩典，为他们祝福，鼓励他们要立定心志，恒久靠主，然后很大胆的去请了一个比较有恩赐的年轻的这个扫罗过来，用一年的时间在安提阿来教训训练门徒。所以使徒行传十一章二十六节说，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的。所以从圣经的根据知道真正的根源是门徒称为基督徒。今天称为基督徒好像很容易，你信耶稣了，觉知了，受洗了，你就是基督徒了。是不是门徒呢？不一定，要考虑一下。而门徒训练有心的人来参加，好像很多基督徒可以不是门徒做基督徒，那这是完全搞错了，完全不晓得圣经。因为圣经讲到是门徒称为基督徒，所以在座的各位，我们都是基督徒，那我们都应当实实在在的做主的门徒。那做主的门徒是什么？领受主的吩咐，遵行主的吩咐，会 reproduce， 所以我们再会结果子。那这个叫做倍增的门徒。我最近在洛杉矶开车，有的时候啊，听个广播啊，中文台的广播，有一句话我听不太懂。有一个小孩子在那里讲说，爱因斯坦说最大的力量是复利。你们有没有听过？什么叫做爱因斯坦讲最大的力量是复利？后来我还想着，我懂了，什么叫做复利啊？复利就是一番、两番、三番，会打麻将人都知道了，所以再加一番就是复利了。那我举一个例子，我开始出来侍奉的时候，我去听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例子，那是一个理想状况。我们学科学人都先从理想状况考虑起。如果在一个理想状况里面，有一个基督徒，他一年带出一个跟他一样的能够传福音造就人的门徒，那么第一年几个人呢？第一年就他一个人。第二年几个人？理想的话两个人。第三年呢？四个人。第四年呢？八个人。第五年呢？五年才十六个人，来不及了。哦，你如果忠心持久的下去，到三十三年以后，全世界有四十二亿九千六百万的人，你知道吗？那是二的 n 减一次方。当 n 等于三十三的时候，二的三十二次方就是四十二亿九千六百多万。可见我们现在都没有在理想里面，我们连一年一个人都没有，我们真是很惭愧。我这样讲，我很惭愧。我侍奉主，我信主六十年，献身五十五年， 全职间侍奉今年第五十年，再过两个多月我就满五十年。我是1966年1月2号全职侍奉的，所以我这样讲我是没有什么脸哈。但是我们从这个状况来讲，就是那个 double， 每年 double 的力量很大，这就是倍增的门徒。所以耶稣的宣教策略是训练门徒，他能够做的在他有生之年的是有限的，可是透过门徒的繁殖再生，这是很厉害的。那我顺便在这里讲到一个三年多前我接触到一个实例，我不晓得你们应当你们可能听过，但是如果你们没有听过原谅我，或者原谅我再重复。三年多前我接触到一个消息，有一本书叫做 T4T， 听过吗？ T4T， T4 是1234的事， T4T 代表的是 Train for Trainer， 训练训练者。这是美南浸信会International Mission Board IMB 他们出版的一本书。这本书是讲到有一对年轻的夫妇是从台湾到香港去做宣教士，然后有人带他到中国大陆去，结果就让他改变了他整个的侍奉。这对夫妇他们可能是山东人，姓谢，大概是台中施恩堂谢伯武不是台中浸信会谢伯武牧师的孩子，谢英忠大概样子，他哥哥叫谢英刚，是唱歌的，大概是谢英忠。那么这个谢牧师呢，广东话叫做改，所以英文的名字叫做 In Kai， 所以广东音。那么这个谢牧师他们夫妇呢，在香港每年带六七十个人信主，很了不起啊！因为牧师要带六七十个人信主不太容易，因为你要照顾很多的会友，你直接去传福音带六七十人信主不太多的。那当然有一句话是很不成没有道理的话，就是有的牧师说我是牧羊人，我不是羊，是羊生羊，不是牧羊人生羊。那这是完全没道理，因为你牧羊人是投意自己是一只羊，因为你自己是一只羊来才做牧羊人。所以如果牧师不生羊，下面的羊通通不会生羊，所以牧师要做榜样。当然我这样讲要小心，也不要苛求牧师，但是这个谢牧师夫妇很了不起，每年带六七十个人信主。那么有一次有一个基督徒的企业家到了香港，就跟他们讲说，哎，我带你们到中国大陆什么地方，没有讲名字，但是那是一个工厂区有几十万个工人在那边谢牧师他们夫妇当时没看了以后，他们说，哇，我们一年带六七十个人信主，要多少年才能够像这个十几二十万的工人传福音后来他们就改变的策略他们就照着耶稣大使命的吩咐要求，他们从少数的接触转变为主动的去，而且是训练门徒那本书有一个统计，听说还是一个低估的统计，说谢牧师夫妇十年里面带出18代的基督徒，18个 generation， 带一代，然后这个再一代下去，带出170万人受洗。有没有听过哪一个传道人十年带170万人受洗？他们是查过，说这个资料还可能低估了，然后建立了11万间教会。那你算一下就晓得一间教会多少人，一间教会16个人。所以他们建立的不是超大型教会，而是有繁殖能力的微型教会。这一两年我自己在思考，正好台湾的夏中坚牧师，以前是我的同工昨天晚上有一位姊妹来问我，你认不认识夏中坚牧师我刚来刚信主的时候是他带领我的，他在那边，我跟他讲说夏牧师现在很有名，是台湾最有影响力的牧师。他说真的吗？我说他是最有影响力的牧师，因为他在台湾带领这个救助协会的工作他有这个福音协进会，然后有救助协会的工作。在去年他到洛杉矶的时候，他跟我讲说他在创办一个神学院，训练牧师建立微型教会。我们从去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讲教会增长，所以现在很多地方有 mega church， 贵教会只能算是一个中型的教会，还不算大型，大型要1000个以上。然后 mega church 那个巨型教会，可能几千人、上万人的教会。那么这是过去上个世纪的一个趋势。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从德国开始提出一个健康成长的教会，人多不表示健康，但是健康的教会会成长。然后夏牧师他提出来的时候，正好我也在思考这个事情，受这个那个谢牧师的影响，我在想说，神的家族很大，但是如果教会是神的家，一个家会多大？请问你家多大？你们家可能人口很多，30-40个人，那了不起，那是很大家族了。那通常的家庭可能10几个人了不起，那以现在典型的家庭可能3代在一起大概6个人，可能你后面是独子了，对不对？所以现在是小型的教会，但是重要的是家不只是人数，家是繁殖的地方。正常健康的家是会繁殖会倍增的，所以重点不是你建立多大的人数的教会，而是建立有生殖力的能够倍增的。那这是宣教很重要的策略，就是能够有繁殖的能力，能够 reproduce， 能够 multiply。 这个所谓的这个复利是爱因斯坦说最大的力量，爱因斯坦有没有说我也不知道，反正听广告讲的后就很惊讶，就是会 double， 你再经过一段时间就 double， 经过一段时间就 double， 一直 double 下去，一年一个人不多，33年以后42亿9600万，这对我们来讲应该是一个挑战。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台南，那时候刚开始我在台南成功大学跟他们讲有一个学生不服气，那个时候还没有计算机，那个时候是计算尺，他就拉计算尺，我说你不相信我2×2×2你去拉，当然结果一定没有错的，因为2×32次方，不相信你回去乘，42亿9600多万。那你说33年以后，这个全世界当然可能现在是72亿，现在可能到的时候已经100亿了，不要紧，隔一年就 double 一倍了，对不对？42亿到隔一年就83亿了，再隔一年160几亿了，对不对？那就是那个 double 的量，那就是再生能力，那就是宣教的策略重点。你要产生有生命繁殖力的，那第一个我们自己是有生命繁殖力的，所以主耶稣有他的策略，然后他招训他的门徒。那么在接下来我们看见耶稣的工作是一个全人的侍奉。我这个点是不是看到是这个，对，全人的侍奉啊，因为圣经讲到耶稣在会堂里做什么，教导人啊。和合本的圣经是教训人，那我们中国人很喜欢教训人，很不太喜欢被人家训，其实那个教训应该就是 teach， 所以新译本把它翻成教导。耶稣在那里做教导，那教导叫什么？改变他的认识啊，特别是让他们对神的律法的认识，对神的心意的认识，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智性的认识，神的旨意，认识神的作为。第二个，宣扬天国的福音，那这可能是我们所谓的福音派、福音信仰的教会最着重的。我们强调灵性的救恩啊，这是终极的目的，没有错。最后是灵性的救恩，但是主耶稣还做一样事情，他医治各样的病症，医治各样的疾病、各样的病症。当时有很多人，他们有立刻急迫的身体的问题，生病的问题，或者没有食物的问题。耶稣没有说这个不重要，耶稣面对他们急迫的需要，他就解决他们的问题。这就是爱跟关怀的一个很重要的重点，等一下我们就会特别来强调了。这是所谓的 felt needs。 然后他就吩咐门徒，你们要求庄稼的主派工人，打发工人。那我们明天要讲到 祈祷与宣教就是特别这个重点。当你看到很大的需要的时候，不是你急着去做什么，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祷告。明天我们会比较详细一点来在一起说明这个，然后派工人进入禾场收割庄稼。这是耶稣给我们看见的一个榜样。好，我们现在来想到爱跟关怀的原则。有一句话，我在台湾的时候，这个我们的好朋友宇宙光杂志的林志平教授他常常说的话，最近我发现好像这句话不是他最先说出来的，是不是 Mother Teresa 还是谁说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听到的是从林志平教授所说出来的，他在宇宙光杂志的那个T-shirt， 你们这次来也有 T-shirt， 他也有 T-shirt， 那个 T-shirt 上面写的就是爱就是在人的需要上看见自己的责任。当我们看见别人有问题有需要的时候，没有爱的人就视若无睹，或者死活由他，那是他的事，那不是我的事。但是如果有爱，就觉得我有责任。爱就是在别人的需要上看见自己的责任。那我们的需要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是我现在感觉到的需要，一类是你真实最后的需要。所以一个是 felt needs， 一个是 real needs， 或者 ultimate needs。 达拉斯神学院有一个很有名的教授，大概已经过去了，叫 Howard Hendricks， 他是讲领袖讲领导很有名的一个教授，他是教育方面的。我在学院传道会的时候，多年都是受他的影响。他讲到一样事情，他说我们每个人做事情，为什么会做某样事情？因为我们都有动机。所以如果你要做领导，你就要帮助被你带领的人引起他们的动机。动机他说有两类。一类动机呢，是外在来的动机。有一个很幽默的一个小事情，有一个父亲跟他的儿子在对话，那个儿子不听话，这个父亲很生气，说你给我坐下，那个儿子就不听不坐，这个父亲生气了，你给我坐下，那个儿子就是不坐，这个父亲说你再不跟我坐下我就揍你。现在能不能通我不知道，上一辈的大概可以通，所以那个儿子就坐下了。可是那个儿子说什么？爸爸，我身体是坐的，我心里是站着的。这个很厉害哈，你可以叫我身体坐，但是我心里不服。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做的事情是外在的动机，被迫的，那被迫做的应付过了就算了。所以最重要的是引起他的内在动机，那么内在动机必须跟他的需求有关，他看到有需要他才会做，他不觉得有需要他就不做了。所以很有名的一句话是，你可以拉一匹驴到河边，但是你不能叫他喝水，因为如果他不口渴他就不喝水。结果听说有一个农夫很厉害，他说我可以叫他喝水，然后他说你怎么了，他说我给他吃盐他就口渴。所以耶稣说我们是世上的盐，所以如果你够咸，旁边人就会渴慕，所以你旁边人不渴慕表示你不够咸。所以耶稣说盐若失了味岂能叫他再咸呢？所以那个没有咸味的基督徒不能引起人的渴慕。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可以反省跟检讨的，我够不够咸，不是说你有没有洗澡，而是你够不够咸，你有没有基督的味道在里面，能够引起人的渴慕。那意思就是引起他的内在动机，有内在动机他才会自动自发。但是他引起他的动机之后，他看见需要，但是需要又有两类，一类是表面的感觉到的需要，他口渴了他要喝，但是喝完再渴，这是昨天晚上余弟兄讲到的。所以真正能够满足的是什么？那我们只求外表的满足，那个是暂时的动机。所以我们要从暂时的动机引到那个真正的需要跟动机。但是他暂时的需要你都不理他的话，你跟他讲真正的需要他不会理的。这个上一个世纪一个神学家 哲学家 Paul Tillich 田立克，他就讲到我们人生有所谓的 ultimate concern 终极关怀。我们基督徒常常传福音诉诸人的终极关怀，你需要罪得赦免，你需要死了和得永生啊！我还记得我1971年从台湾第一次到菲律宾，有一个月在那里受训啊。我们在马尼拉的旁边叫做寄顺市，就是菲律宾的首都的地方 Quezon City， 这个菲律宾大学 UP 就在那个地方。那我们在这个校园里面就去操练传福音啊。我们操练的方法呢啊，我们就摆一个书摊啊，因为我们这些外国人去，所以菲律宾学生看到外国人来就很好奇，那书摊来看看，那我们就跟他搭讪，我们就跟他讲话。啊，我那个时候第一次出国用英文跟人家讲，吓得要死哈。你知道我在初中的时候，英文老师从初一到初三非常好的一个老师，到初三的时候他已经读散文给我们学了，然后高中、大学都有很好的英文老师，所以我在大学的时候曾经做梦用英文做梦。然后醒来以后吓了一跳，说：“哎，我怎么醒来以后不会讲？但是我怎么做梦好像很好？所以表示我好像里面还有一点东西的样子。但是因为面子问题就不敢讲啊，就怕讲错了。所以到了菲律宾以后呢，豁开去了，反正听不懂也没有办法了。反正我也本来我那时候看穿了一件事情，我是中国人，不会讲英文是应该的，所以我不怕了。所以我那时候就开始有突破了哈，是有 breakthrough 的，因为看见自己本来就简单啊，这个时候小事情。”所以我就用我的破英文跟一个当地的学生讲话，那个学生呢是一个彪形大汉，用我们中国话形容就好像什么啊，古代那个什么，我一下忘掉了，叫什么，关公张飞啊，就好像张飞那样子哈，头发蓬蓬松松的。那时候越战还没有结束，他居然穿着一个美军的那个大夹克，啊，就跑到我们书摊前面来，啊，就跟我讲起话来，啊，我用我的破英文跟他讲，我说我是从台湾来的，干什么干什么，哎，他觉得很好奇啊，啊，他我就跟他讲说，哎，我可不可以跟你讲几句话啊？你有没有听过四个属灵的定律啊 ？Have you heard of the four spiritual laws？ 啊，他说没有啊，我说啊，神爱你，为你的生命有一个奇妙的计划。他说 wait。你要跟我讲什么？你要跟我讲死了以后的事情啊？我没有兴趣。哇，感谢主，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太笨呢哈。我说我跟你讲的不是死了以后，是从现在开始。啊，信耶稣只从现在开始，不是死了以后的事情哈。当然死了以后是永远的事情，但是从现在开始是有关的。现在开始是 felt need， 死了以后是这个 real need 啊。所以我跟他讲是从现在开始，哎，他就愿意听了啊。听到最后，他跟我一起祷告接受主了。啊，我好高兴哈，但是我也没有把握哈，因为有时候人家是不好意思，你们外来的人的就免得让你的太失望了，所以他就应付你。结果我就跟他约第二天跟他见面啊，所谓的跟进造就哈，我要 follow up。哎，没有想到第二天他来了，而且他跟我讲什么？他是菲律宾大学尼采社的社长。嚯，尼采社1960年代讲 God is dead 啊。尼采社的社长信耶稣，他说我回去跟我们社里的其他同学说我信耶稣了，哇，我很感谢主，哇，这个人真的信主了，而且他回来不是敷衍我，所以那次我印象很深。他说如果你要跟我讲死了以后的事情，我没有兴趣。那死了以后的是 ultimate， 是 real need， 但是他说我关心的是现在的是 felt need。 所以我们要懂得从他现在感觉到的需要引到他终极的需要。举一个例子，如果一个人出车祸被撞了流血，如果不赶快急救会死掉，你跑过去，你想这个人如果没有信耶稣 会永远灭亡，所以你就跟他抓住说你要信耶稣。请问你要先跟他止血还是跟他讲信耶稣？那可能最好两个都能够做了，但是如果来不及了，你先给他止血再说，对不对？你要止血把他的 felt need 解决掉了，然后就跟他讲到他的终极需要。因为你关心他的感觉到的需要，你才有机会才有资格跟他讲到他的终极需要。如果你对他感觉的需要都已经不管了，那你说我关心你终极的需要，他说你骗谁啊，对不对？我的问题你都不关心，我你骗谁了？所以我们要宣教，我们就要 知道我们旁边人在寻求什么，我们要关心他们，我们要体恤他们，但是我们要懂得怎么样子在解决他们问题的同时引他们有一个出路。19世纪末中旬以后到20世纪很长的时间，基督教很可惜的有两个大的系统。有一个系统因为科技进步跟发达，以为我们人可以靠自己的力量在地上建立天国，所以很关心社会的活动，而且基本到一个地步排斥神迹，没有把神摆在里面，这个叫做社会福音。我想我们可能都听过，那我们保守的叫做福音派，我们福音派注重属灵的，我们不注重社会福音，我们不注重社会改革，我们不注重这些我们看得见的要做的事情，我们就强调要布道传福音信主才是解决他的问题。其实很可惜，这两个不应该是分开的。当然不相信神迹以为人可以在地上建立天国，这是错误的。那当然到了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人的幻想就破灭了，人不可能靠自己在地上建立天国。那么近代科技的进步跟发达不能够让人取代神，所谓的人定胜天，这是一个荒谬的一个说法，我们不可能是这样子的。所以感谢主，1974年在洛桑就有世界福音会议，那是由格里汉布道团所召开的。那么那个时候英国的 John Stott 他就起草，然后参加的人就一起签署，就有一个洛桑信约。那年我有幸去参加，原因是因为我年轻，你说很奇怪哦，年轻应该轮不到你，但是格里汉布道团他们很有眼光，他们要求各国的代表有某一个比例是30岁左右的人。那年我32岁，李秀全牧师34岁，我们在十几个台湾的代表里面，居然我们都有机会去，因为我们年轻，他们不只是要找德高望重的领袖，他们要找到这个后起之秀，所以我居然也签署的洛桑信约，好像与有公冤，我也有份，其实根本我也搞不太懂，但是很感谢主，因为在洛桑信约里面为福音信仰的教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调整，就是讲到我们有社会关怀的责任，我们有社会关怀的责任。所以我们不能说社会世界让他自己去，反正世界要末日了，我们就传福音就好了，我们要从关怀四周的社会来做起。所以一直到现在，那我们现在来看，我们面对现今的需要，这个是后共产跟伊斯兰世界的情况，很多的地方叫做创起地区，我想大家熟悉，创起地区就是传统的宣教跟基督教这个殖民主义时候的宣教方式不被容许去了，所以你必须要用 creative 的方法去想办法来找出一个出路，叫做 creative access area， 叫做创起地区，这是宣教学上的一个名称。传统的宣教士他的做法不容易也不适合，所以我们必须要用爱的行动，比方说关怀、慈惠、救济、教育、医疗，甚至 micro business，契约宣教等等来进行。那这个是我想逐渐的我们会熟悉的，不是说我们在福音上面做妥协，而是在很多地方根本不容许你公开的去传福音，根本不容许你在那里建礼拜堂，顺便提一件事情，我们在宣教的过程里面建立教会是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因为建立教会有门徒才会倍增，但是建立教会跟职堂不一定是一件事情。前几年我在洛杉矶参加把握时机 Kairos 的宣教课程，然后我忽然间想到英文讲到 church planting， 遗憾的是翻成中文就会有严重的误导，因为 church planting 翻成中文叫做职堂。请问建立教会跟职堂有什么不同？ 我们在自由的地区，我们建立礼拜堂，贵教会有这么好的一个地方，有这么堂会，好的不得了，我都很羡慕啊。如果可以的话，有点嫉妒啊，但是我想不会嫉妒啊，为你们感恩啊。但是你跑到共产世界，你跑到穆斯林的地方，有这么大的一个公开的基督教的场所，合适吗？合适吗？不敢讲啊，不合适。你是自讨苦吃，自己送上门去送死的，对不对？你看这个伊斯兰国是遭到教会烧教会，而且最近我听到一个消息，这个印度开始有极端的佛教徒在烧教堂、杀传道人，所以各地这种情形越来越强烈。当然，在这个强烈的过程里面，对他们本身也造成另外一个作用，因为这个伊斯兰教徒他们怀疑，重新思考什么是穆斯林。穆斯林就是这样子的吗？他们说我们是注重和平的，注重和平是这样残暴吗？对妇女是这样子的吗？啊，我听说他们现在有一个他们重新的 identity 的 crisis， 啊，这个求主施恩啊，虽然是这个很残暴的过程里面，但是有另外一个反的一个潮流。但是我需要强调的就是，全世界根据华福的一些资料，56%的人口居住在创起地区，没有信主的人80%住在创起地区。所以如果我们要向没有听闻福音的人来传福音，而他们多数是住在这种地区，这种地区是不容许你公开建礼拜堂的，甚至你归信基督教都有生命的危险。所以在这些地方，他们可能强调不是成为基督教徒，而是成为耶稣的跟随者， Jesus follower。 他可以保持穆斯林的外表，他里面做 Jesus follower。 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些争论啊，还有一些值得思考的事情，但是表示那个外表的东西不是最重大的，而且甚至是不治的啊。所以我们必须要在这里来调试。我听我的二女儿，她现在在非洲的加纳跟我的女婿一起在那里做宣教的工作啊，他们已经去了4年了啊，他们还有可能2-3年会在那边。我的女婿是美国校园团契在田纳西州的 director， 那么他去那边带着学生去那边，后来他就被留在那边啊，做加纳这个国家啊校园团契大专工作的这个负责人，然后也训练他们的同工，同时他在进修。那我的二女儿，她从大学的时候，她就啊每一个暑假，他就用2-3个月到缅甸的佤邦山上去短宣。他第二年1996年去的时候，还啊不幸的被一个学生在玩猎枪的时候打到他的脖子啊。那感谢主，保险有惊无险，因为医生来急救的时候说高一点跟低一点都是致命，就正好打到那个不会致命的皮肉之伤的地方。啊，他回到家里隔了1年以后，在头上还摸出弹片来。但是感谢主，我的二女儿就是有这个侍奉的心，就一起到那些地方去。他在大学毕业以后，他本来是学音乐的啊，歌唱的还不错，我们都很以他为荣。就他说我不要以唱歌做我的生涯，所以他说我要做宣教士。以后他就到了啊新加坡学院传道会的东亚神学院受造就。因为我鼓励他说，如果你要在宣教工厂去帮助人，你不要以你已经有的为满足，你要为他们来装备自己，能够带他们。所以他就去那边。到第一年结束的时候啊，他实习的工作就到印尼啊，他不可以回到以前去过的地方，要到新的地方做。但是他就跟我讲说，他在印尼就碰到一些人讲到一样事情，他说要到穆斯林的地方，或者到一些比较陌生的地方要去传福音啊，第一个你要学当地的语言，第二个你去的头2年你不能说什么啊。最近我们在 Orange County 有一对夫妇，他们到退休年龄，他们9月初8月底到中国大陆，在啊西南边穆斯林的地方要去做宣教的工作。他们的团体告诉他说，你头一年不能说什么。我心里想，是一个宣教的团体告诉他的宣教士，你头一年去不能说什么， 哇，这个是什么宣教的团体？那我们所有的宣教都是训练怎么说，越会说越好，越大声说越好。然后训练说，你第一年不能说，为什么？第一年说太多了，很危险，你可能有生命的危险，人家不会相信你。后来我懂了，我的二女儿说，她认识一个宣教士，这个宣教士没有什么语言的恩赐，她到一个地区学语言，啊，学得不太好，所以她不太能够跟人家沟通。她有其他的同工，啊，学语言学得比她好，但是呢，会讲没有几个人要信，啊，这个不太好的人，经过了两年，终于可以讲了，就有好些人信，为什么？因为人家看他看了两年，看了两年，他经得起人家看，看了两年不是看透了，看了两年就相信他了。所以当他在讲的时候，他们就接受他了。当你很会讲，天花乱坠，在你里讲了半天，他们说说的比唱还好听啊。你知道我们中国人讲什么？百闻不如什么？不如一见。宣教要会讲。但是很遗憾的，在自由地区，我们以为宣教就是靠一个嘴巴。我们闽南人讲一个嘴了，你就是一个嘴巴会讲，三寸不烂之舌。我们以为宣教就是靠嘴巴，其实最有力的、最有说服力的，不是你说什么，而是你是什么人。最近有一对夫妇，他们有11年在肯亚做宣教的工作。然后过去这两年回到美国，一方面岳母身体不好，一方面先生在进修，最近刚刚从富勒神学院完成他的一个阶段的学业，然后他们10月的时候要回到北非，我们一听到他讲他要去北非的地方，那个地方是以前奥古斯丁跟特土良的地方，那是早年基督教的很重要的地方，但是现在99%是穆斯林的地方。所以我要下一点功夫去查一下那个历史到底怎么回事，这个基督教影响那么大的地方，或者整个变成穆斯林的地方，到底是发生什么变化。但是这一对夫妇要去那个地方，他们要去，别人也说了。2007年我在肯亚参加非洲的宣教的諮商会议的时候，就听到在北非的宣教士他说，我们需要同工来，但是你们要准备来这里两年，不说什么，不做什么。哦，那你去宣教干什么？你的教会怎么会支持你？你的差会怎么会愿意去？他说，但是你要忍得住，你要用你的生命生活来见证。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学习，这是我们讲到关怀与宣教的一个关键。关怀与宣教是要从我们的生命生活，然后再配合合适的正确的言语的表达。彼得前书3:15说，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若有人问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你不一定要等人家问你，你就可以讲，但是当你传福音高手到一个地步，好像三国演义这个欲擒故纵，你到一个地步，人家说你为什么会这样子，你说不可以跟你讲，跟我讲没有关系，我不会跟别人讲，这样子好，我跟你讲。你知道我这个事情是真正听到的，我到60年代在台北的时候，碰到一位在中国大陆厦门那边出来的姊妹，讲到他们当中有一个传道人，说这个传道人呢，他是上海音专毕业的，音乐很好，但是50年代他没有参加三自运动，所以呢，他也没有接受教那个国家的分发，他就回到厦门，在一个家庭教会里面来带领，在那个家庭教会里面，后来到斗争的时候，他就被下放，就要到劳改营去。那这个姊妹呢，她在火车上，她很平静。大家都很慌，因为到劳改营前途怎么样都不知道，可是他很宁静很安静，别人看得很奇怪，这个人是不是白痴，这么危险的地方他怎么会安静得了。后来发现不是，这个人很正常。后来他到了劳改营，他居然他的工作分派到厨房的工作，这是肥缺但是他在那里很干净，不会在那里揩油 所以他在这个厨房里面啊，又被别人啊伤害侮辱啊，被人家斗，但是他在那个地方带了200多人信主，包括领导的太太都信主。怎么会信呢？因为人家看他很奇怪，哎，在这个地方没有希望的地方，怎么会有平安跟喜乐呢？而人家就来问他，他怎么说？他说不可以讲。哦，这高手哦，你平常要讲人家不要听的，现在人家请你告诉我，他不可以讲，是真的不可以讲，上面规定不可以讲。那个说你告诉我，我不会告诉别人。这样子啊，好，我跟你讲，因为我信耶稣，带了200多人信主。这个姊妹已经过世了，她是我大姐的中学的同学，叫做辛菲仪，在这个远志明的那个福音于中国里面有她的见证，杨辛菲。后来我在到美国的时候，我在亚特兰大的教会讲到她的见证，讲完以后有从厦门来的姊妹，她说你是不是讲某某人？哎，我想我没讲错了，因为我讲的人家会认出是谁，那我根本不晓得是什么人，她跟我讲是谁。后来大概1995年、96年的时候，辛菲姐妹到洛杉矶才开会，给我碰到了，我如获至宝，我就请她到亚特兰大，她就住在我家里一个礼拜，跟我们教会的人分享。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她就变成我敬重的一个族里的长辈啊。我到鼓浪屿啊，我到厦门，我都会去看她，她会请我吃厦门的薄饼啊。你们知道吗？吃货人就晓得厦门的春卷是有名的，不是普通的春卷，那个东西做得非常细腻，那这个讲起来就很多，这个口水都要掉下来了。但是原谅我，就是讲到这个见证，这真是很特别。他不是吊人家胃口，因为真的规定不可以讲，可是他的见证到一个地步，纸里包不住火，人家在问他。所以真正高明的传福音，你不要等到这个时候，但是真正高明的传福音是人家看见你，人家受吸引，人家愿意来寻求来问你，你就可以告诉他信仰的缘由，用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所以我们在各地要建立教会，但是不一定能够建立礼拜堂，这是我最近常常要强调的。有礼拜堂没有礼拜堂不同在哪里？在自由的地方有礼拜堂，方便我们一同聚会。但是如果你整个的信仰要跑到礼拜堂，你的信仰有问题。因为我们应该是 24-7, 不是 7-11, 不是 9-5, 所以我们应该是全天候的信主，这个叫做全时间的门徒，而不是礼拜天的门徒。所以我在这里讲到，那么我们最后我讲到个人的实行，我们要先从对四周的人的关怀跟服务来开始。现在有一个词叫做 global local， global 是全球， local 是当地，只是现在全球跟当地已经合在一起了。我们要到中东，我们到中亚，我们要到新疆，我们到青海，可能对回族，可能对穆斯林可来做传福音的工作。但是你知道在我们附近有穆斯林吗？你们这附近有清真寺吗？我们今年3月在洛杉矶有宣教祈祷特会，我们特别请了一个在圣地亚哥一个伊朗的牧师，这个伊朗人是到美国读书信主的，他在中学读书的时候，他的老师是何梅尼的女婿，教他可兰经，但是他的父亲是一个记者，所以接触的东西很多。他在家里他就看到圣经，穆斯林他们重视祷告，但是祷告什么不一定知道，但是他很喜欢看圣经的诗篇，诗篇16篇诗篇是一个很好的祷告，所以他就有一点这种熏陶。到美国读书的时候，他碰到一个导航会的老师，这个老师就带他信主，所以他在美国信主以后呢，后来就进修神学，后来出来做牧师，后来他就向伊朗做福音的广播，所以他不能回伊朗，因为他是在黑名单上面的，会被暗杀的。但是他透过这个远距透过 传播的方法，他就做传福音。他在圣地亚哥有一个教会，我们在2006-2007年的时候曾经请他在我们的宣教祈祷营来分享过，所以今年我们请他跟我们讲到这个穆斯林归主的情形。我们特别请他告诉我们怎么样学习关心在美国在我们四周的穆斯林跟清真寺。我们觉得现在全世界已经打破了，你不一定要千里迢迢到某一个地方才会碰到，可能他就在我们的附近，所以我们要学习从我们的四周关心起。那从我们的四周关心起，更重要的、更落实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亲属、我们的朋友。我想在教会里面可能有一个普遍的现象，有的家庭可能有的太太信主很多年，先生就始终不容易信主，那先太太可能有一点到放弃了，觉得这个没有办法了，但是我听过一个这样子的故事，很有意思。有一对夫妇，这个太太很热心，一天到晚到教会，先生已经很习惯了，这个常天回到家里，太太就说这个菜烧好了，你自己热来吃了好了，我去聚会了。有一段时间，这个教会换了一个传道人，就发现这个姊妹非常热心，整天到教会，但是先生没有信主。后来他就是劝这个太太，有一些聚会你少来几次，这个要很小心，不要听错，你们不要听错，不要听到弦外之音。他跟那个太太说，你有的聚会不要来，你在家里陪你先生。这个姊妹也很乖，就听话了，她就留在家里。就他先生回家看到，太太在家里，很意外，你今天什么事啊？你生病了？没有啊。你跟人家吵架了？没有啊。那你怎么会在这里？牧师告诉我在家里陪你。这样子啊。他很惊讶，所以下次牧师去他家里探访，他就跟牧师谈起来了。那牧师就跟他讲到圣经讲到夫妻相处之道，他说有这种事情，结果这个丈夫后来信主了。你不要以为你很热心，整天跑教会，你旁边人就信主了。其实我们会有一个现象，我们旁边的人不信，就到最后就变成绝缘了，他已经免疫了。当你刚信主的时候，你的感染力最强，那时候最危险。但是过久了以后呢，他已经惯习了，他已经习以为常了，反正你那一套就是这样子的，看你好像还不错，但是也没好到哪里去你毛病还是有啊。那我们大家也承认嘛，我也不是完全的人嘛，所以他已经相安无事了，他已经免疫了。那求主帮助我们，我当然我这样讲很危险，因为我们等于要尝试从一个很困难的地方做起。2003年全世界有一个现象是什么东西，大家记得吗？ SARS 就是免疫系统的问题，就会传染病。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因为不小心，这个说来惭愧，传道人不小心这个被警察抓违规，就在洛杉矶呢，不只是罚钱，还要去上课，上课是很不好意思的，小小的房间挤了五六十个人，然后我从小呢就呼吸道不好，会咳嗽，所以那次在上课的时候，我就在咳嗽。前面有一个女士呢，就回头来就很不安，我心里有点想说，我有 SARS 怎么样？后来想说我没有，我也不能恶作剧，不能害人家，所以我心里就想，所以我印象很深。那个时候我们有一个弟兄，他从台湾回到美国，结果回到家里呢要隔离，他在车房住了一个礼拜，他的儿子跟女儿说，爸爸你怎么不进来？他说我要隔离，我要跟你们保持距离。所以如果你有 SARS， 谁第一个传染到？你的家人。那你信了耶稣，耶稣还不如 SARS 厉害啊，那你是信什么耶稣啊？所以你真的有耶稣，有感染，你旁边人要感受得到，对不对？所以刚信主的人结果这最容易，因为他旁边人最明显看到，所以结果这是好像葡萄一串一串的。那我们老基督徒呢，要求主帮助我们，我们重新思考，我旁边 那个始终不容易信的人，问题在哪里？我是不是要低姿态，要谦卑认罪？我要求主帮助，然后求主帮助我们，除了在教会有很亲密的一些弟兄姊妹以外，我们要学习跟没有到教会的同事、邻居、亲人建立关系。你要成为有福音影响力的人，要成为一个有福音影响力的人呢，你要跟人有接触，你跟他不来往，你怎么会影响他呢？然后你要有真正的影响力，真正的影响力是什么？就是基督。我有真正的基督的生命影响力，我就可以把基督分享给他。那你可以做见证。有一首诗歌，这两天我们也没有机会唱，也大概不用唱，就是我爱传扬主福音。前一阵子我在一个地方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忽然间我发现那个我爱传扬主福音，英文叫做 I love to tell the story。我这两天也注意到我们唱的诗歌英文有一些中文翻译没有办法翻正确的，那我就注意到这个 I love to tell the story。 所以你要会传福音，要会讲故事，所以你要整理你自己信主的故事。你不要以为你要跟讲一套道理，你讲道理人家不想听，但是你跟他讲故事他都会听，他愿意听，然后从听故事再转到真理里面。 I love to tell the story。 所以请各位准备你自己生命的故事，主耶稣怎么样触摸你，你怎么样被改变，你有什么改变，你有什么地方还要再改变，你可以向别人来认作认罪，来承认自己的弱点，但是请求也鼓励别人跟你一起来蒙恩。所以爱跟关怀的宣教要从我们的旁边开始。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兔子不吃窝边草，但是基督徒要从旁边开始。今年是内地会传福音到中国150周年，戴德生在1865年在英国开始创立内地会，他们在台湾在很多地方都建立他们的纪念。我记得大概40几年前，我在台湾的高雄听戴绍曾牧师，就是戴德生的曾孙，是不是曾孙？第四代，他讲一句话，他说戴德生年轻的时候招募英国的年轻人到中国做宣教士，但是他警告在英国的宣教士，他说你不要以为漂洋过海你就变成宣教士，如果你在伦敦不是宣教士。而且我很深的记得他讲的那句话， A trip across the ocean will not make a missionary out of you。 你不要以为坐船到中国你就变成宣教士，如果你在伦敦不是宣教士。所以我们应用回来爱关怀跟宣教从我们四周开始。我不是说你四周人没有信主你就不可以去宣教，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宣教，每一个人都有四周影响的人，求主让我们正确的发挥福音的影响力，从我们四周人开始。那不是等四周人信主你才可以到远方，这是同时的，是 both and 不是 either or。 神感动你，即使你旁边人没有信主你是要去。曾经有一个弟兄，他在台北工专电机系要毕业的时候，我有机会是我的邻居，我影响他信主，后来参加宣传的会做同工跟我们一起，但是他的父母就没有信主，他始终觉得很为难，我们也觉得很难，他做传道人父母没有信主，但是感谢主，他们侍奉相当一段时间以后父母终于都信主了。所以即使你旁边有困难，不能妨碍你关心宣教。所以各位弟兄姊妹，我今天就是跟大家分享很简单的，我们要立足本地，胸怀普世，立足本地，胸怀普世。从这里，从四周，不只是教会四周，我们个人生活的四周，一个具体的做法是，你把这些写下来，把这些名单列出来，然后提名为这些人祷告。不一定他们都 ready， 但是你关心祷告的时候注意到他们什么时候有需要， 你就可以伸出你的手来触摸他们，你可以跟他们讲故事，让他们受影响。然后同时我们参与教会的短宣、教会的访宣、教会的长宣，更重要的，全教会起来宣教，不是少数人去宣教。我知道杨弟兄去年是负责教会的宣教，因为家里有些事情，他说这一年暂时他没有不是杨弟兄一个人，而是我们每一个人，各位有心来参加。所以我不晓得你是倒霉还是怎么样，还是有福，反正我就当作有心的每一位，我们都准备为主来做宣教的工作。不一定是我很会讲，但是求主从我的生命对四周的影响改变开始。然后提名的具体的祷告，明天我们要讲到祷告跟宣教，但是让我们有爱有关怀，即使我的爱很有限，但是当我愿意付出的时候，爱就会成长。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因为自己的不够而把自己限制住。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一开始你就借着弟兄带我们唱诗歌，爱是什么？你就是爱的具体的见证。你道成肉身，你来寻找拯救，你来代替我们受罪的刑罚，你为我们死而复活，你与我们同在，你也把这个宣教的爱的使命托付给我们。虽然今天我们讲的不是什么新的东西，但是求主让我们彼此提醒，彼此督促，我们全教会都有宣教的托付跟使命，我们教会的每一个门徒，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都有宣教的权利跟责任。求主帮助我们愿意受装备，愿意开始来关怀，愿意被主触动来向四周人建立爱关怀的关系，也让教会宣教的事工，无论中国大陆，无论在某一些特殊地区，对某一些特殊群体，都能够蒙神的赐福，让这个教会不只是有好的团契，有的好的圣经的教导，有好的真理信仰的基础，更是有宣教的使命跟果子。奉耶稣的名感谢祷告，阿们，谢谢。